我们在声闻界里面呢，佛陀对于护持机显示明白的一个一个解释，这件事什么是不能做，什么是不能做。因为声闻界它本身是有一定的时间因缘，但是菩萨界本身呢是通三世的，所以菩萨界在护持机显方面呢，它没有明白的说是哪些不能做，哪些要做，它只是告诉你一个原则，会让众生产生不信众也，这些事情都不能做。为什么佛陀不明白的解释到底哪些不能做呢？因为这个护持机显啊，每一个国家的因缘不同了。你看看，如果诸位身为以出家众来说啊，诸位你到南传国家，到泰国去啊，你吃肉啊，其实不会机显你的，但是你要过午吃东西啊，那这个很严重了，他认为你这个出家众啊不守戒恨。但是在中国的佛教啊，你晚上吃东西啊，居士不一定会机显你，但是你要吃肉，这些是不得了了。所以这个出家人啊不守戒恨。所以这个中国的佛教啊，它的这个机显跟泰国佛教不一样啊。比如说我们讲说现在的因缘，比如说你这个插队，佛在世的时候声闻界没有，这时候你不能插队啊。但是你没有排队啊，去插队啊，那人家会认为你这个人没有修养。所以诸如说闯红灯啊、插队啦、啊、嚼槟榔啊，这些啊，这个声闻界都没有吃的，但是这种东西都会让众生对你产生不信众也，傍身留步的，这都要避免。在家祭祀也是有这种情况啊，比如说你受了菩萨戒，隔壁的邻居都知道你受了菩萨戒啊，就算有子女托你去买一些非法的东西，买肉啦，买什么非法东西，你不能去做了。虽然你内心当中没有染污心啊，你不是自己受用，但是你要考虑别人看到你这样做，他内心是一个什么想法。就是说我们讲观照，观照有两种，一者回光返照自己的心，那是一种自我的调伏跟反省；第二个，身为菩萨你还要对外观照，你要看看我的行为对众生会产生什么影响。因为你这个菩萨除了这个三空自调啊，你还大悲利他了，你不但修我空法空空空啊，以空心的智慧，事实上等于戒定慧了，以戒定慧的力量来调伏自己啊，你还要经常注意你的行为是不是引起众生的机嫌啊，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啊。那么这条戒等于是统摄所有的护持机嫌戒啊。好，我们看根基的不折服众生戒。那这当中呢分成两科，先看心一的明非染犯相。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见诸有情因你种种心处加行猛力加行而得毅力，护其忧恼而不现行，是名有患，有所违业，非常违患。好，那么一个安住在菩萨种性的菩萨呢，他见到有这种个性刚强暴恶的众生，那么这个众生呢出现了身口恶业的过失，那么这个过失相呢已经不能用这个柔和的道理来劝劝，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应该以种种心处加行，这一种深业的责法啊，比如说应该要让他去华贵乡啦，或者出坡啦，有一些身心的痛苦啊，来给他有所警惕啊，深业的责法，或者是口业的责法，猛力加行啊，这个人可能需要有一些严厉的骂力的言辞来加以对峙，才能够产生反省啊。那么因为这种深业口业的责法而得到佛法的意义，得到身心的安乐。那么这个菩萨你明明知道这个众生啊应该要用这种责罚的方式来产生反省对峙啊，而菩萨呢护其忧恼，为了避免他产生一时的忧恼而一昧的宠爱，而不加以 新楚家行，猛力家行，只是一昧的呵护宠害对方。那么这样子呢，是没有患有所违业，但是是非常违患，因为他没有一时烦恼，但是呢，他使令众生因此不能够进步，这也是伤害菩提心的。好，看心恶的无为幻象。无为患者，观有此言，一现法中，少得毅力，多生忧恼。那么开眼的情况就是说呢，菩萨来观察，虽然这个众生啊，个性刚强暴恶啊，但是如果用心处加行，猛力加行啊，在他的宪法的生命当中啊，他不但不能反省了、啊、可能更加的变本加厉，甚至于对三宝失去信心啊，所以多生忧恼，增加彼此的恶因缘。所以菩萨可以不采取行动，可以的，因为对众生没有利益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我们在是不是施给众生啊，先处加行，猛力加行啊，这个地方你要看因缘，就是说这个众生跟你有深厚的因缘，对你有深厚的信心，你对他先处加行，猛力加行，他能够接受。你跟他没有因缘，你不能这样做，这样做就结恶缘。我们也可以讲一个故事啊，大家来体会一下啊。就是佛陀灭度以后啊，在灭度以后100多年啊，有一个尊者叫优婆吉多尊者啊。优婆吉多尊者是在当时的阿罗汉当中呢，特别善于教化。那么有一天呢，他到这个摩羯陀国去教化众生啊，举办了一个3天的说法的法会。那么他在定中观察啊，这3天的法会会很多人啊，因为这样而成就于佛法的利益。那么第一天在说法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他就讲这个四圣谛的法门。那么讲到正重要的时候啊，这个魔王啊就在外面的虚空啊，就现出这个7宝楼阁的庄严相貌，放大光明。那么这个时候啊，居士就放弃听法，就跑去看7宝楼阁了。那么这个说法的因缘就被破坏了。那么尊者优婆吉多就入定观察，哦，是魔王所为啊。他第一天呢也就没有采取行动，好，到第二天的时候呢，他就把佛法再加以浓缩，知道这个时间不多，应该讲得更扼要一点。那么第二天在说法的时候啊，讲到扼要处的时候，魔王不但是献出7宝楼阁，还在这个当中很多的女众啊唱歌跳舞。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又去看唱歌跳舞了，这法会又破坏了。那么优婆吉多尊者也知道，哦，这件事情也是魔王所为。到第三天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优婆吉多说法的时候呢，魔王不但是唱歌跳舞，还是从空中啊掉出很多的珍宝饮食，大家去捡珍宝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尊者优婆吉多啊，就观察因缘啊，他觉得啊，他应该要对峙魔王的时候到了。那尊者优婆吉多呢，就到旷野的地方去啊，去采取这个人的尸体、狗的尸体跟蛇的尸体3种尸体啊，把它串成一个花圈的样子，以神通力啊把它变现成花幔。那么就拿着这个花幔啊到天上去啊，就挂在魔王的身上，说啊，我在说法的时候啊，你出现很多的宝阁啊，我现在礼尚往来送你一个花幔。魔王很高兴啊。那么但是当尊者优婆吉多离开了以后啊，他这个花幔就变出原来的相貌，变成臭秽的尸体。魔王虽然内心啊贪爱五欲的快乐啊，但是好歹他是天人啊，他的色身特别的干净啊，他对异界的臭秽东西当然不能忍受啊。那么他就很生气啊，这个阿罗汉真坏啊，怎么这样做呢？那么他就去找忉利天啊，忉利天的天王释迦牟尼说，你这个尸体是谁跟你挂上去的？他说，就是人世间的优婆吉多啊。释迦牟尼说啊，须弥山可以动摇，哈，尊者优婆吉多挂上的花幔谁也不能动的。那没办法了，忉利天他找夜摩天、兜率天、化德天、他化自在天 次第的找到大梵天王，大梵天王都说没办法，你现在别无选择，只好去跟优婆基多尊者忏悔。那么魔皇只好乖乖的跟优婆基多忏悔。那么优婆基多当然提出两个条件呢、啊，第一个，从今以后你不可以再干扰修行人。第二点，佛陀出世的时候我已经佛陀灭度了以后我才出世，所以我没有看到佛陀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佛在世的时候你经常干扰他，你一定看过佛的身相，请你献给我看看。好，第二个条件，魔王就答应了。好，答应了以后呢，这个时候魔王也提出一个疑问，说尊者，我有一个疑问、啊，说是佛陀在世的时候啊，他做什么事我都破坏他，但是佛陀都没有对我采取行动，就是我为什么破坏你啊，你就对我采取行动呢？这怎么回事呢？你们这些圣人是不是有什么差别啊？尊者阿伽曼说，我在定中观察，佛陀就是把度化你的工作交给我做的，因为我跟你宿世有缘。就是说呢，这个世间上的事情，你还真能不能够否定因缘法？如果我们出家久了以后啊，你内心有点功德、啊，你会发觉啊，有些人还真是因为你得度的，他就等待你度他，等待你度他呢，你要进步，他就跟着进步；你要退步，他就跟着你退步。那么这些人，别人讲都没有用的。但你讲话有用，那么这个时候他有过失出现的，你这个时候护其忧恼而不摄受他，但是你明明知道你这样子呵责他他会接受，而你不采取行动，那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为这个人的善根就必须因为你得度了，就像魔王的善根必须等待优婆吉多尊者的出世。所以说我们对众生呢、啊，应该要为爱兼报了。当然你老是呵责他，那他就怕你了。但是你老是啊，老是用摄受的、啊，有些时候啊，这个效果也不好。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心处加行、猛力加行都有需要。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讲到暂时戒度了哈。基本上这个持戒啊，从两方面来说了，从菩萨戒的持戒、啊，就是第一个你要能够调伏自己，第二个要能够摄受众生，所以这个摄受众生又更困难。还有一点时间呢、啊，我再讲一件事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诸位看这个春秋战国时代哈、啊，春秋战国时代在中国的历史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啊，春秋战国五百多年啊，可以说是一个乱臣贼子最猖狂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到处都有，几乎每一天都有人在打仗，但是也是忠臣烈子特别多的时代，在乱世当中有些人表现出美好的德行。我们讲这个齐国啊，齐国的皇帝当中呢，最值得一提当然是齐桓公了啊，在春秋战国五霸当中的第一个统一中国的就是齐桓公啊。齐桓公相管仲，九会诸侯，一匡天下。因为齐桓公的重用管仲啊，把天下统一了啊，避免了外族的侵略啊。但齐桓公死了以后啊，事实上其实齐桓公到晚年的时候就有一点放逸了，就是这个管仲死了以后啊，没有人劝谏他辅导他，所以齐桓公到晚年做了很多荒唐的事，重用很多小人，所以到齐桓公死了以后啊，整个齐国就大乱以后啊，就衰败下去了。那么传的几代到齐景公，这个齐景公本身也是一个平庸的人，但是他用了一个他的一个很好的宰相叫晏婴， 这个晏婴是有智慧啊。那么晏婴他观察这个齐景公的根性呢、啊，好逸恶劳啊，他就要来这个提升这个齐景公的这个力量啊。他就思维啊，在齐国、啊、以前有一个谣传，就是田氏代齐，就是总有一天呢，田氏的家族会取代齐国做国君。那么这个晏婴呢，就把这个谣言呢，已经大家忘掉了谣言呢、啊，再把它广泛的流通出来。这个时候，齐景公一听了很害怕，因为在当时的齐国啊，四大家族啊，田氏家族也特别兴盛，所以这个时候齐景公几乎是寝食难安呐、啊。一想到这个齐国的齐氏的这个家族的势力强大，非常害怕。有一天晚上啊，他甚至在梦中惊醒过来，他就叫了很多侍卫啊，要把这个田氏的家族全部杀掉。这个晏婴马上阻止，晏婴说啊，田氏没有过错，你现在去杀死田氏啊，马上引起四大家族的叛乱，你的性命马上不保。那齐景公那怎么办呢？我现在是恐怖到了极点啊。晏婴说啊，其实大王你不用恐怖啊，他说你再怎么说你是君，他是臣啊，而且从圣贤的开示当中呢，得天下呢一定要先得民心，你应该要广设方便啊，减少赋税啊，来得到民心。那么这个齐景公啊，因为这样子而勤政爱民，开始去关心老百姓的痛苦。那么这个田氏家族听到这个田氏代齐，哎，得到了鼓励啊，他也找了很多人去问这个晏婴说，怎么样让这句话赶快实践呢、啊？晏婴说啊，你要得到天下也是要得民心嘛，你家里那么多仓库啊，像老百姓那么多人在饥饿，你要赶快把仓库打开，去赈灾。哦，那么这个田氏啊，就做出很多救济老百姓的事了。到晚年以后啊，其实晏婴那个时候要死掉了，他旁边一个好朋友就问他说晏婴啊，你一生的所为啊，我非常赞叹，但是有一件事我一直不明白，你真是相信田氏家族这个谣传吗？你是一个务实的人，你怎么会相信这个谣言呢？晏婴说，其实我压根儿都不相信。那你不相信为什么把它提倡出来呢？他说，你想想看，我提倡的田氏家族使令齐景公得到警惕，做一个好皇帝，我使令田氏也得到了鼓励，他能够广泛的修缮，我何乐而不为？因为这样子的谣言啊，使令老百姓得到利益。所以在这个持戒的时候啊，说是三空自调，大悲利他啊。其实我们调护自己啊，基本上是比较简单的，但是你要去面对不同的根基的众生啊，色受众生啊，这件事就不容易了，你就必须要广学多闻啊。当然就是因为不容易啊，那么菩萨才必须要生生世世的学习啊，要常随佛学，广学多闻，成就辩才，这也就是菩萨功德超越小乘的地方，要广学多闻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了啊，向下文长复再来自。我这个回答几个问题啊。先法师慈悲开示，六波罗蜜的圆满并不是外在的事情，而是以内心的利他为主。请问法师，地藏菩萨的第一不空誓不成佛的愿如何解释？其实地藏王菩萨第一不空誓不成佛，这个应该这样讲了，地藏王菩萨是不是成佛了，跟众生是不是到地狱去没有关系的。地狱当然不是马上能够空了，但是地藏王菩萨发这个愿以后啊，对他的成佛会加快他的速度。这个成佛不像是我们在选举总统啊，没有人投你的票你就不当选了。成佛是你自己内心的问题，别人堕落别人真善跟你成佛都没有关系了。 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地藏王菩萨什么时候成佛啊，跟第一空不空是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他为什么花这个愿呢？他花这个愿对他成佛有帮助。好，自己的烦恼重而跟人情接触的时候容易造恶，那么是否现阶段不适合度众生，尽量以自修为主？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对的，你现在烦恼没办法调伏自，没办法调伏，先不要去度众生，但是你应该要安住菩萨种性，为以后布局，因为你总有一天会从烦恼中走出来。那么有些人从烦恼中走出来就走到偏空涅槃，有些人走到大波涅槃。为什么？就是你因地的时候有没有花月，有没有那个大乘正见。所以我们应该要有眼见啊，不要看到眼前啊，眼前的烦恼障碍其实很快会过去的。念佛者是否一心念佛而度众生，是化缘成就无生法忍，再回路说佛度众生。当然这个念佛人他把目标着眼在往生净土了，但是他在生命在的时候也会随缘度化众生。受菩萨戒是行菩提心佛，若是，那是否可以等待以后有能力时再行菩萨道，现阶段以自修为主？其实菩萨戒是包括厌菩提心跟行菩提心的，当然刚开始先偏重在厌菩提心，那么行菩提心有断恶修善度众生，先偏重在断恶，先净化自己，偏重在断恶。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常会遇到逆境而心生退却，如何克服这个怯弱之心？我想怯弱之心每一个人都会有了哈。那么当然怯弱之心呢，我们可以看看古德的开示。我认为啊，你看看偶益大师的开示，还有读达赖喇嘛的开示，他们那些有广大胸量的人啊，我们如果一时的怯弱，读读偶祖的开示，读读达赖喇嘛的开示，你会容易过关的。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如何体会我法二空的道理？这个我法二空当然是要先观照了，在观照之前要正见，就是说我空，这个我空是怎么安立的？什么叫做我？为什么在生命当中没有这个我？就是说一切法因缘生，我们当初是怎么样起颠倒的，把清净心中捏造一个我，那么佛陀会引导你，你怎么去观察，观察这个心是刹那刹那生命没有一个我。你一定要把这个定义啊，基本定义抓到了，你才知道怎么观察。就是你以前啊不小心掉到坑洞去了，佛陀告诉你，你现在啊往前面走两步，往左边走一步，往右边走一步出来。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我空跟法空的定义，佛陀是怎么安立我空的，在什么因缘之下安立法空的，把那个道理明白了，然后去观察，这个时候你的心就会有变化。法界缘起的重重无尽牵引法而动前身，是否跟菩提心跟空正见相同？这个空正见跟法界缘起不同了，法界缘起是讲妙用啊，这个当中有深意的啊。这个空性呢、啊，它是观察离体啊，这个法界缘起是讲作用啊，这个更深了啊。可否请法师补充说明附表第二 page 四，附表第二 page 四的末三行。附表第二 page 四后面三行，这三段我没有讲吗？我应该是有讲过了，就是同事社，你应该可以听听录音带，这段我应该说过了。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回向。